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书香园地这个节目已经即将迈入第6000集了，这超过20年的岁月，刘文在这个小小的录音室当中，实在是经历了神的同在，在神无所不能，也经历许许多多的神迹啊！真的是要把一切感谢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我在此呢也要提出代祷事项哦，那就是录音室即将搬迁，我需要学习新的录音系统，也需要适应新的录音环境。这对于一个很守旧的我来说呢，是需要去克服，需要去面对挑战的。但是就像我一开始对你做见证的，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也相信若是神要我在这个岗位上继续服侍，陪伴你走更多一里路，那么神也一定会赐给我智慧和能力去面对前面所需要学习突破的一些挑战的。再一次谢谢书香家人经常给我的鼓励回馈和带导啊，那也盼望呢在未来我们继续靠着主向前不断的迈进，而且我们也能够以正确的心态来服侍这位荣耀的主，因为他时刻与我们同在。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威斯洛夫所写，祖文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今天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是耶和华的所在，经文在以西结书第48章35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第48章35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以西结书第48章35节，其中说道：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耶和华的所在，这是以西结书结束的话语。先知刚描述过耶路撒冷的复兴及荣美，最后他提到这城的名字耶和华的所在。这是一个特别的名字，多么美妙的地方！那城的居民必定是十分的快乐，他们住在上帝所住的地方。虽然先知论道的意象和耶路撒冷都是预言性的，但我们可以充分地体验到这一切。我们住在耶路撒冷，它的名称为耶和华的所在。我们住在上帝所住的城市里，它并非距离我们很远，我们可以将一切的需求向它提出。他与他的一切丰富无限的全能福分与平安都住在我们中间。他是城市的守望者， 他也是统治者，他的旨意必定成就。他是城中居民的朋友和保护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能住在你所在的城中是何等蒙福，以马内利的神竟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当中，且使我能够享受在你里面的一切丰富和平安。愿我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我主的荣美。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魏斯洛夫所写，祖恩瑞所翻译的《歇一歇》。这本书已经来到尾声了，下面来听这一首《耶和华是爱》。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由蔡松辉牧师所写的《给侍奉重重殿》这本书，一系列总共三本，我们看完了前面两本《给人生引引路》，还有《给灵命把把脉》，第三本《给侍奉重重殿》一共有12章，我们也看完了前面3章，论需要，论委身，论梦想。今天要来到第4章，论心态，俯视荣耀的神，上半段。利未记第8章1到9节说道，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并将圣衣、膏油与赎罪祭的1只公牛、2只公绵羊、1筐5酵饼都带来，有招聚会众到会幕门口。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于是会众聚集在会幕门口。摩西告诉会众说，这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当行的事。摩西带了亚伦和他儿子来，用水洗了他们，给亚伦穿上内袍，束上腰带，穿上外袍，又加上以弗德，用起上巧工织的带子把以弗德系在他身上，又给他戴上胸牌，把乌灵和土明放在胸牌内，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在冠冕的前面钉上金牌，就是圣冠，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根据社会的标准，公司雇用员工通常是看他学历和工作经验，越大越有名的公司或是所征聘的职位越高，申请工作的资格要求就越高，被雇用的难度也越大。如果连世上的公司要求都这么高，那么要服侍那位至高、至荣、至威严、至圣洁的神，会有什么样的要求呢？从利未记中关于祭司受职礼的记述就能看出来，在旧约时代，祭司是一个特殊职务，由利未支派的人担任，负责以色列百姓的宗教事务，尤其是献祭。那时除非借着祭司作为桥梁，没有人能够直接执行正式的宗教事务。正如旧约时代其他的事务一样，祭司的制度至终是预表新约的基督以及他所成就的救恩。到了新约时代，耶稣是真正的大祭司，又是被献为祭的牺牲。由于耶稣基督独特的身份，他所献的祭带来了一次永远的果效，使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不再需要重复献祭。祭司的身份也不再局限于一小批神特别从他子民中间选出来的人，而是普及所有属他的百姓。彼得前书2章9节其中说道，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这意味着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不再需要借着基督以外的任何媒介来与神沟通，而是能够直接来侍奉这一位圣洁的主。然而神既是圣洁的，凡来到神面前的人基本的要求就是圣洁，更何况是侍奉神的人。今天的祭司 虽然不需要经过繁琐严谨的受职仪式，可是旧约祭司受职仪式背后的意义却仍然不变，因为那是侍奉者能够达至圣洁的唯一途径。利未记提到祭司受职时必须先献上赎罪祭，祭司必须先为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然后才能为百姓献祭。在亚伦和他儿子贝利的那一天献一只公牛赎罪，经过一个星期承接圣职的日子，第八天再献一次赎罪祭，每次都经过相当繁琐严格的过程。赎罪祭的要求显示一个侍奉神的人必须是一个被主所洁净的人。洁净礼仪过程中诸多的要求显示成为圣洁是严肃的，也是艰难的。今天拥有祭司身份的信徒不再需要重复这些礼仪，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完成了更艰难的洁净过程。生在马槽里，被人出卖，被人羞辱，被人嘲笑，被人凌辱，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今天单凭信心就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侍奉荣耀之主的信徒，应当要紧紧地记住，这可不是一件随便的事，而是一件严肃的事，因为耶稣基督为此付上了无比的代价。蒙主赦免对于侍奉至关重要。首先，主的赦免是侍奉的资格，只有被赦免者才被赋予服侍荣耀之主的特权。一个不接受耶稣基督之救恩的人没有资格来服侍神。有时候会有一些热心人士参与教会的事工，甚至有一些非信徒的歌唱家献唱基督教的古典名曲，唱得比许多基督徒都美妙，但是他们的成就不能算为侍奉神，他们不会因此而被神悦纳。神悦纳的人是因为信靠他而被他洁净。有了这个前提，人奉基督的名所做的一切，即使是为弟兄倒一杯凉水，也必被纪念。没有这个前提，一切都是枉然，更别想用侍奉去赚取神的喜悦。其次，主的赦免是侍奉的动力。侍奉不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尝试去得到天上老板的喜悦和赏赐，而是我们在神已经悦纳的状态中去从事作为人最崇高的使命。所以不要以为越加卖力的侍奉会使你赚得更多神的喜爱，也不要因为自己比人多一点的成就感而自豪，更不要因自己的努力不见成果而想象神会在天上板起脸来说小心裁了你。我们应当知道自己是神所悦纳的人，我们才有资格侍奉，并且要常常想起这个我们不配的恩典，才能够一生侍奉下去。有些基督徒侍奉是出于善心，因为看见需要；有些基督徒侍奉是出于同情，因为看到牧师很辛苦；有些基督徒侍奉是出于新鲜感，因为没做过；有些基督徒侍奉是出于成就感，因为有成果；有些基督徒侍奉是出于恐惧，因为怕神不高兴。另外也有基督徒侍奉是出于贪念，因为在某些国家中教会工作的待遇相当好。无论哪一个动机，如果我们把侍奉建立在这些事上，迟早会崩溃。一个长久的、火热的、优质的、正确的侍奉必须建立在神对我们毫无条件的接纳上。圣洁不但与罪恶对立，也可以与世俗对立，因此所谓圣洁不但是被主洁净，也是全人归属于神。亚伦和他的儿子就职所需要献的第二个祭是燔祭，燔祭历史最悠久，也是以色列人最普遍献的祭。燔祭的祭牲是一岁的牛犊和绵羊各一只，必须是完美没有残疾的。在献祭的时候，祭牲需要完全被烧掉，一点也不能剩，表示毫无保留的完全献上。在耶稣成就十字架的救赎以后， 燔祭的礼仪已不在教会当中举行，但燔祭的属灵意义却更加直接。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我们要做的，不是将动物献上，而是将自己献上。所献的祭牲也不是杀死的，而是活生生的生命。所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我们全人归属于神。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目前的状况是委身亦或只是参与呢？迈阿密足球队前教练霍华德解释得很生动，他说：你吃火腿煎蛋时就会明白，下蛋的母鸡是参与，提供火腿的猪则是委身。委身包括范围，在祭司承接圣旨的仪式中，摩西把羊的血抹在亚伦和他儿子的右耳垂、右手大拇指以及右脚大拇指上，表示奉献为聆听神的话、做神的工以及走神的道。我们整个人都属于神，神拥有我们人生每一个部分的所有权。神所要的不是我们献上任何东西，不管是时间、青春、恩赐、金钱，而是要我们献上自己。神所要的也不是我们的哪一个部分，而是我们的每一个部分。委身不是每天固定的十分钟读经祷告，每周固定的参加教会活动，或担起教会某个侍奉岗位。委身也不是反过来什么都不干，只懂得读经祷告，热切参加所有的教会活动，甚至每天为了侍奉忙得团团转。笔者有时候会觉得，读经、教会活动或侍奉已经成为一些基督徒推卸全人委身的一种借口。委身是一种生命的志向，把神摆在生命中的首位，以他的永恒计划来规划我们的人生，以他的爱为我们人生的满足，以他的律法为我们行事的道德原则，以他的使命为我们人生的目标，为他而活。正如竭诚献上这首歌的副歌说：献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顺服引导，献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聆听等待，竭诚为主一生摆上。此外，委身包括时间和状态。不委身是这个时代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太讲求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直至人太高抬自己的地位，而轻忽了神是创造主和掌权者。上一代的人工作很少换公司，一做就是几十年，现在的年轻人做不好就换。上一代的人很少自由恋爱，很多都是父母配对的，可是也很少离婚。现在强调自由恋爱，可是离婚率也迅速提升。以前的人很少换家具、换电话，东西一用就是几十年，现代的家庭东西看厌了就换新的，根本不必等到坏，所以厂商也不需要讲究产品耐用。这是这个时代的现象，不一定完全不好，这确实能激发人更多的创意和进步，但这也不见得完全是好。因为一个人在自由和权力当中逐渐遗忘的美德，可能就是委身。今年初一早晨崇拜之后，我太太看见一位前一天主日没有出席主日崇拜的姐妹，便随口问她：昨天怎么没有见到你呀？她说昨天和丈夫吵架，没有心情做礼拜。笔者在读美专的时候见到许多游子来到大城市生活，他们过去是很热心的基督徒，却因不适应新教会的生活而流失了。我怀疑他们曾经的热心究竟是委身于神， 还是委身于某个环境呢？侍奉不是根据主观的感觉，而是出于一种坚强的意志。感觉是真实的，感觉可以有起有落，时冷时热。但是我们对神的侍奉不应该受感觉的影响。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一首《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
给侍奉充充电这一本书中看到第四章论心态服侍荣耀的神上半段，在下一回会继续看完这一章，还要进到第五章论承担，我要打发你去，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在地路陪起我的心。